深海虽深，浩瀚遥深，高天虽高，浩瀚遥高。你心一诚，有知有真，不分金碧不离万丈。
流出呢个宝血，把我哋每一个用贵价买重回嚟。所以实在感谢你嘅何，你爱情系何等嘅超越，何等嘅长阔高深。今晚亦都让我哋能够一齐嚟到呢度，有分有呢个交通时间。感谢你俾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有咁嘅机会嚟到听你嘅话语。你祝福开我弟兄，让佢当讲嘅话俾过我哋，亦都祝福我哋每一个真系打开我哋心，我哋都听得明白。我们感谢祷告奉主的美名，
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 要多读一点第四章但以理书。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十八节， 第一节要读到十八节。当地出歌吗？好，好。
伊布甲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我尼布加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托他伯提撒煞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撒煞呀，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阴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印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七级。这是守望者所发出的命，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掌之国权。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波提萨萨，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章，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梦，现在第四章又是他做一个梦，做了梦以后他要求有讲解。那么第二章他做的那个梦也是但以理给他讲解的，现在第四章这个梦又是但以理给他来讲解。第二章的这个梦我们还记得，就是那个梦呢是说他梦见了一个很大的像，一个像，人的像，头是金的，胸和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两只脚是铁的，两个腿是铁的，他的脚呢就是半泥半铁的。我们记得这是第一个，而且但以理给他解释的时候是怎么解释呢？但以理是说金头，那个头是代表尼布甲尼撒，因为我们上次发了一个讲义给大家，就是尼布甲尼撒是这个巴比伦帝国的第二个王，第一个王是他的父亲，对不对？建立到巴比伦帝国，那么他是第二个王，而且他做王的时间有44年，是比较长的。 那么它是一个金头，后面就不是金的了。那么丹尼就告诉他，那么后来就有一个果不给予你，赶不到你了，对不对？现在我们把第二章我们再看一看好不好。啊，请我们从31节读到45节，31节到45节，第二章。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给予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啊，他的第一个梦，他是做了巴比伦这个帝国的皇帝，他的那个版图是很大的，权柄也是很大的，所以他做这个梦，这个梦是神给他的。所以丹尼里专门来解释，那个金头就是指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就是那个金头。但是这个金头过了以后，那就不再是金头了，后面就有一个果不给予你了，啊，你的力量很大，很强盛，版图也很大，但是下面其巴比伦国过了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国家。那我们讲过，就是马代和波斯就不给予你了。但是他呢，对于神给他的这个梦，他并不满意。所以到第三章，他就做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啊，从头到脚全部都是金的，那就是把人的想法，把神的旨意就改变了。所以第二个梦，第二章的这个梦，是神给他看见的，他不满意，所以他就一定希望他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从头到脚都要是金的，而且延续到最后。那个脚是金的，以后有一座有一块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要把这个像打倒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正好打的半泥半铁的脚上，对不对？ 你看现在，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局的变化，你看到埃及的变化吧？嗯，那么不但埃及在变化，今天我们看见哈，又有国家也在变化，也在游行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就叫民主哦，好不好？那就是半泥了，好，半铁半泥，慢慢就会出来了。当然，这个半铁半泥不是现在哦，在历代以来，我们看见这个民主的要求是，就是人民要求民主，对不对？那么国家的领导人是要用铁拳来管理你，因此呢，铁和泥是不能掺合在一起的。不能结合的。那么巴比伦王，你不讲是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多，神呢就把这个启示告诉他，第二章，那么第三章他就做一个镜像，那明明和神对抗，不但做一个镜像对抗，而且要他所统治的各民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拜这个镜像，要来拜。好，这样拜这个镜像，这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就看见有人不拜这个镜像，那他要把你丢在火窑里面去了。对，他有权柄嘛，所以不是有三个人吗？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甩丢到那个火炉里面去，那你不拜就不行。所以人的目的就是要高抬自己，人的目的就是高抬自己，高抬自己，然后要得到人的敬拜，除了得到人的敬拜，而且这个敬拜的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撒旦，就是他还有神，对不对？那个金像是献给他的神的，这就是尼布甲尼撒他要做的事情。所以第三章就来了一个金像，因为第三章他来了一个金像，他就明显的抗拒神的旨意，他有他的做法啊，而且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都丢到火窑里面去，神又把他们从火窑里面又救出来，使他不得不佩服。所以到第四章又来一个梦，这个梦就是神告诉他了，就是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要他知道一个什么。你看第四章那里特别说到一件事情，第四章的十七节他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像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句话就是神的命令，就是神说的。我们知道怎么知道是神说的呢？好，这里就说到第二十四节，我们等等再读哈。二十四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领导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看到没有？那就是神的话。所以第四章这个梦就是神要他再做一个梦。你对第二个梦你不满意吗？所以第三章你就来一个镜像，你做了镜像以后，神就告诉你镜像是不存在的，不可能。所以神就要给他一个另外一个梦，让他能够明白你将来你这个王要发生什么事情。好，因为这个梦，我们现在说他做的这个梦，这个梦呢的内容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他说第十节，他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脑原文不是脑，原文是头 head 头，脑是 brain 对不对？那个时候原文不是 brain， 那个人是头，我头里面想到什么东西。他说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这个树原文不是 tree， 原文是橡树 oak， 原文是 oak， 因为橡树是很高大的啊。 那是十一节，那树渐长，而且坚固。渐长，它原文的意思，不断的增大 ，increase， 增大了。而且坚固，坚固在原文它有这个意思，就是很有能力，很有能力，很有权柄。高的顶天，就是这个树在他梦里面看见已经是顶到天上去了。那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概念，你就想到巴比塔，对不对？我们说巴比这个字就是巴比伦，巴比塔叫通天马。所以这个梦实际上就是说到尼布甲尼撒自己，等等要讲了，好不好？要通天了。从地基都能看见，地基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the end， 就是末端，地的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够看见这棵树。也就是说巴比伦帝国的影响到了全世界了，就这个意思。十二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叶子的意思就是眼睛能够看见的美丽，眼睛看见的美丽，这个叶子很丰盛的。不但这样，果子还甚多，果子是吃的，果子是吃，叶子是为着看。也就是说这棵树的果子就是供应了很多人来吃了，也许供应到地极，很多人都吃它的果子。当然这个果子不只是我们想到的水果，这个果子也包括精神粮食在里面啊。我们吃啊，今天我们知道有两种粮食，一种是身体吃的东西，另外还有一种是精神粮食，对不对？你看看，看小说精神粮食，看电视精神粮食，看电脑精神粮食，听音乐精神粮食，对不对？这都是巴比伦带给我们的，好不好？这是果子，它的果子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属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那你看它能够供应好多人，不但供应人，也供应走兽，也供应天上的飞鸟，都从它得食。也就是它用这个巴比伦帝国它所产生出来的那些果子能够供应很多人。这些果子当然跟我们今天说的果子是属灵的果子，它有很多东西都不是，那都是肉体的东西。比方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的东西都从哪里出来。从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确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或者我们读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二十六节要读到二十七、二十八节。 26节读到28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是把这个地是交给亚当在管理，天空的飞鸟他要管，地上的走兽要管，海里的鱼他要管，这是神交给亚当管。那么亚当失败了，这个人就不能够管了，不是把亚当赶出伊甸园了吗？不能管了。那么将来谁来管这个地呢？我们都知道，以后这个权柄是交给主耶稣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末后的亚当，记得这个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读读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15章，我们从20节开始读，好吧？我们要读到28节，20节到28节。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照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是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你看主耶稣的27节，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对不对？本来啊，在亚当的时候是把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全地都交给谁管啊？交给亚当管，对不对？那么以后呢，就是谁来管啊？基督来管。所以在这一节这一章圣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这个就是45节，15章的45节。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好，这里就是说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也就是最后他就是那一块非人手所做出来的一块石头，要打在巴比伦的这个像的脚上，最后把它打碎，然后这个主耶稣这块石头以后要充满天下，就是权柄是在主耶稣手里。所以亚当是一个人，神造的人，他是，所以亚当这里就把他叫做首先的亚当，首先的人亚当，那里有一个人字，本来是交给他管的，他失败了，以后就是末后的亚当，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就管了，那就叫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降临了，主耶稣就管了，亚当没有管好，不能管了，这个人失败了， 主耶稣就得胜了，主耶稣就管了。那么在中间，在中间是怎么一个过程，在这个十五章没有讲，但是圣经里啊的确告诉我们有一个启示。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耶利米书二十七章，往前面翻，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第七节，第五节读到第七节。
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啊，你看这里耶利米是怎么讲，神给这个先知的说，第五节就是说，是神说了，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对不对？就是亚当这个地嘛，是神创造的。和地上的人民圣属，我看跟谁相宜就把地给谁。那么亚当失败以后，我们就看见就把这个地给谁了，第六节，现在我把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了。亚当失败了，亚当的后裔就是挪亚的后裔就去搞一个巴比塔，对不对？巴比伦就开始了。那么神现在呢又把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神就把以色列人也交给犹大人，也交给谁了？巴比伦王，也交给他，不但交给他，把田野的走兽也给他了。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金头，他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看到没有？还要管理很多人，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他受报的日子来到，好不好？就是巴比伦这个帝国最后要没有了，帝国来到。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看见，现在我们这个金像就给尼布甲尼撒第二章的这个金像，那也就是说它是金头，以后这个像一直要到半泥半铁，到主耶稣来了就把这个像打破了。但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这个都是巴比伦的继续，要看到这个哈，都是巴比伦在继续。所以上一次我们还读到彼得的书信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上次我们读吗？是巴比伦的教会，对不对？就是现在还是巴比伦哦，现在你要都清楚啊，虽然尼布甲尼撒早就死了，但是那个像，他做了第二章的像，一直要延续到主耶稣再来。这个在但以理书最后我们还要读，啊，还有启示这一点。因此，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八章又说到巴比伦，你看到吗？最后神还要审判巴比伦，因此巴比伦一直继续下来。所以你看这里是神都把这些交给他了，这个地也交给他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就看他是交给尼布甲尼撒。所以今天我们来读的时候，这个梦，第四章这个梦就是神 给他一个权柄来管理这个地。好，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这个我们再从第十节开始读。我们 要读到十六节，第十节我们读到十六节，好不好？
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七级。
好，你看这里呢，是他在做的这个梦。好，这个梦呢，最后有句话，就是十三节，我在床上的脑中呢还是头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就是这个树要把它砍掉，兽也不靠它，飞鸟也不来靠它。砍了以后怎么办？十五节，树墩却要留在地内。树墩呢，就是树桩啊，它里面地下是不是还有很多根嘛，对不对？那个还留起来，那意思还可以给它再长的机会啊，懂这意思？还可以长，机会再长。但是呢，要用铁圈和铜圈箍住。铜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代表神的审判，铜在圣经里头是代表审判，所以以色列人不是要修一个圣殿吗？他们有一个会幕嘛，那个会幕里面的祭坛，就是要献祭，献牛羊献祭的那个祭坛，都是用铜做的。为什么用铜做？因为献祭就是代表赎罪的意思，献祭就代表赎罪。假如一个以色列人犯了罪，他怎么办呢？利未记就告诉我们，他就要去献一只牛或者献一只羊，那就把这个牛杀了，他的血就留在祭坛的旁边的地上面，然后就要把它烧在这个祭坛上，他就担当了我的罪了。所以祭坛是审判的地方，审判罪，他担当我的罪，他就审判在这里，所以叫做铜做的祭坛，铜是代表审判。你们记得在民数记里面有一条铜蛇，记不记得？那是代表主耶稣了，那也是代表审判的意思，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受了审判。所以这里说用铜把它箍住，那就是神要审判你不讲理啥，你太狂傲了，对不对？第二章给你做的梦你不满意，三章你就马上做一个金像，你希望是金的，那神就要告诉你，神要不要你做王，全民在神的手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守望者，他是一个至圣的，他就有命令了。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就是神的话。铁圈是什么意思？铁，你看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四十节，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十节， 他说第四国必坚强如铁，铁能打碎壳子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就是铁是很坚强的，很硬的，它能够压碎一切，一个打碎壳子百物。所以铁箍住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权柄把它束蹲了，把它关住，不只是审判了，审判以后还把你箍住，还不许你乱动，好不好？这是铁的意思，它能克制它，铁可以把它克制，然后让这个树墩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实。这个天露地实呢，就是水啊，就是空气里面的水分，使它就在这个青草里面就停留在那个地方。涤石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把它染过了，染过就是把它浸在里面了，啊，好像是一个染缸把它浸在里面，啊，都是这个意思。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这个树墩怎么可以吃草啊？实际上这里是指着尼布甲尼撒说的，好不好？我们先把这里读完。十六节，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不如人心，原文不没有这个心字，就是不是人。这个时候他没有人的生活了，他没有人的生活。给他一个兽心，人不能老是在外面敌食吧，清朝里面生活，人是要在房屋里面来睡吧，但是他不是，他一直要在外面，啊，所以是一个兽的心了，啊，啊，他习惯外面了。要经过多久呢？要经过七七，七七这里是说的七年，有七年。现在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再读下面一下，我们读十九节，读到二十七节，先读十九节到二十七节。
于是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慌，王说：“伯提撒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伯提撒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级。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级。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好，这是但以理来解释他这个梦了。那么这个梦他就说得很清楚了。第一个， 他说二十二节，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所以这个不是指巴比伦帝国来讲，是指尼布甲尼撒这个人来讲。因为那个金像，第三章的金像是他做的嘛，对不对？他很骄傲嘛，他把第二章的那个梦都不服那一个梦嘛，他也把那个梦改了，改成金像了。所以他说这个就是你。二十五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入牛，被天怒敌时，请要经过七期。这个是什么意思？好了，那么他不住在房屋里，不和人同样的生活，他要住在野地。那圣经里啊，我们要看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个情况，请你读新约，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从二十六节，要读到，多一读一点，我们读到三十九节，二十六到三十九节。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求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随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好，我们看这一个人是被鬼附的，他就住在，他不住房间里，对不对？他就住在野地，那铁链把他捆住，他也把他挣断了。好，那么从医学上来讲，就是这种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是鬼附的，那是真的有个邪灵附在他的身上。但是在医学上来讲，有精神病的人，好不好？有的精神病的人，他也有这种情况，他不住在家里，他可以在外面乱跑。他要杀人，他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你们记不记得前几年不是在一个巴士上面，对不对？有一个人把旁边坐的人那个头都砍掉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一个事情，到底他是邪灵附在他身上了，到底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后来是法院判他是个精神病人，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看来有七年的时间，等等我们要读，他就成了这么一个是不是精神病呢， 还是被鬼附，圣经没有再讲了，但是的确有这样一个情况在他身上出现啊。那么这里目的就是要他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第四章的二十五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怒敌死，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很骄傲了，整个这个巴比伦帝国就是你发展的，你统治的，所以你就骄傲，你不认识神了。你要知道你这个权柄是神给你的。所以刚刚我们读耶利米书二十七章，那你是不是说到是神把这个权柄给他，神把以色列国交给他，神把那么多的国家交给他，所以地级都能够，他的影响到了地级，这是神给的，不是他就人都是想到是我的力量啊，不是的，就是要他明白这一件事情。好，现在就我们再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五节我们读到十七节，十五节到十七节。
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级，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言，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好了，这里说至高者好像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他那个当政的一定是神在那里要掌权的。所以你看埃及这个情况，穆巴拉克不是下台了吗？谁来上台？我们相信自己神有安排啊，神有安排。而且以后我们读到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和启示录，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埃及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在迦南地的南边，好不好？在地中海的这个东南啊，地中海的东南，北边呢那是罗马了，意大利了。那么这个区域里面，将来一定有十个国家要兴起来，所以这些的变化都是神的预言，一定要实现。有十个国家要出来，怎么变我们不清楚啊，但是神是一定要在这里做这个工作。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记得在这个中国大陆1949年，就是共产党就得到大陆的政权了。在共产党还没有得到大陆政权以前，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在打仗的时候，就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就不，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他们不希望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来掌权，他们还祷告求神啊，不要共产党得胜。结果共产党还是得胜了，为什么？因此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怎么样掌权，我们不要去随便反对。那么今天呢，也有人还在反对，这个要非常的小心了，好不好？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宁可向神多祷告，但是我们不要用人的办法去来反对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做的，不能做。底下就是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个卑微两个字原文是谦卑的意思， 啊，是谦卑的，卑下的，即卑微的人，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不骄傲的人，神可说不定也让他来掌权。十八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莎莎，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这事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他说我国中的一切这事，那么现在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做王的这个时候，他的地位是什么一个地位呢？你看这个第九节，第四章的第九节，但以理是苏氏的领袖，看到没有啊？他怎么又当了领袖呢？那请你读第二章，第二章，请我们读四十八节。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什么哲事，好不好？所以他就是哲事的领袖啊。所以当尼布甲尼撒解决不了问题，不懂了，那就要问他了。现在就请但以理来讲了啊，所以就是问他。所以这里就讲他是哲士的领袖，他能够能够解答这个王的这个梦。好，那现在请我们读第四章二十八节，四章二十八节我们要读到把它读完好不好？从二十八节我们把它读完。
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级。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的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加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好，那么这个梦就实现在他的身上了，好不好？那么这个实现在他的身上就是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了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就是一年了，他做梦一年以后，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这个王宫一定很大，他在那里游行了。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到没有？ 好了，这个就是巴比塔那个味道来了，好不好？就是我做的，他没有看见是神把这个权柄给他的。我们读耶利米书二十七章是神给他的，他没有看见这个。他说：“你看，都是我做的，这是骄傲了。”好，等他这一骄傲了，三十一节，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了你。”然后他就被赶出到离开世人了。那一个就是生病了，啊，就生病了，神击打他了，啊，那个病就可以，我们现在不就是把它叫做精神病嘛，对不对？还有精神病，还有各种的型，是不是？有那么各种的型的精神病，那么在医学上来分类是不同的，啊，那么这个对他来讲，圣经没有怎么记载。但是的确就有七年的时间，他就不是有人的生活了，啊，就说过兽的生活，不是人赶他出去，他自愿的。刚刚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是不是他自己不愿意住在房里，他要到外面去，一直到他这个病好了。那是什么时候病好呢？就是让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怎么样掌权，他一定要心服口服，要顺服神，然后他的国位再重复给他了，啊，然后他就有。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有几句话了。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现在他开始懂得要望天了。好，我的聪明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原文没有神字，啊，只是这一位是活到永远的，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那么这里我们就要回到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再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尼布甲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
好了，这个是他来做见证了，他经过了这一个七七以后来做见证。那就是说第二节，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啊，这里就说到至高的神了。那么至高的神就只有一位，没有别的，好不好？他原来做金像，他还有他的神，现在他认识了只有但以理的神，啊，还有那三个丢在火窑里面的他的神，那是才是真正的神，他开始认识这个事情。所以他的果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那么第四章的第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福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果存到万代。他就认识另外有一个果了，好不好？这个果是存到万代的，就不是他这个果了。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那就是神，至高的神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我问他说：“你做什么？”那意思就是说，第二章那个梦，那是至高神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能拦阻他，也没有一个人能问他说：“你要做什么？”三十六节，那是我的聪明福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福归于我。 就是他又做王了，七年过了，他又做王了，并且我的盟士和大臣也来常见我，因为本来在那七年里面，他可能离开这个人世，对不对？他根本不懂得谁来拜他，啊，他也不懂。那么现在，神要他头脑清醒了，好不好？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自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这是他的看见，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那么他有七年在野地，对不对？被天怒离死，神就使他降卑了。你说这个大巴比伦是你的 能力做成的，现在看 你来试试，这七年里面你什么都不能做，好不好？好，所以这一章的圣经实际上是说连续到第二章他那个梦，这一章的梦是第二章梦，尼布甲尼撒的事情到这个梦就结束了，后面就是另外的王了。那么尼布甲尼撒这个经头到他最后结束了以后，他死了以后，那就是他的后代就不如他了啊。下一章我们就会读到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当时把权柄给他的时候，神就要他认识一阶段很多事情，要他认识第一件事情，要他认识就是借助第二章的这个梦，要他认识，神就给你已经看清楚，你只是经头，以后一定要变。到第三章他不服了，他就要做一个金像了，这个时候神又要让他看见，不是你想做金像就 做金像，至高者要凭他的旨意做，你不能改变。现在他就认识这一点，他不能改变啊。因此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这是他现在认识。那么现在他认识这个，他承认这一个，至于他自己的心里面最后是怎么想，那我们不知道，好不好？最后是怎么想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他要承认这些事情，要承认但以理的解梦，但以理里面有圣神的灵，就是至圣的神的灵在但以理里面。这里有说到三个方面，一个是说到至高的神，第二个说他的国是永远的，第三个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是三个，第一个神是至高的神，第二个他的国是永远的，第三个他的权柄是存到万代。万代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两个代字 age，两个 age 两个 age 连在一起就叫做万代。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常常是用两个字，比方说主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原文就是两个实在，就说实实在在中文翻译，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两个字就是加重语气，所以两个 age 就是翻译成万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借助这个他的第四章的这个梦，让我们来清楚神为什么要第四章还要给尼布甲尼撒一个梦，还有但以理来解这个梦，而且要告诉他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最后我们就看见的确这些经历都临到了尼布甲尼撒的身上啊，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至高的神， 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是到万代，他也承认这件事情，这是让他看见的，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好，请讲。
我第一个问题是，第四章的十九节，这个但以理呢，他听到这个梦，他心意惊慌，这是为什么？第二个是，他的回答是：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这个句子也不太懂。
现在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个王，他是巴比伦的王。那么但以理呢，就为他解梦。第一次解梦就是第二章的解梦，对不对？第二章的解梦解了以后，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第四十六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怎么样下拜，看到没有？他解，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饼，就是把他当作神来拜了，对不对？供物和香饼嘛。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他承认这件事情了，对不对？承认但以理的神。所以因为他承认这件事情，那么到今天的十九节，他一把这个梦一讲了，但以里面不是有神圣的圣神的灵吗？圣洁的神的灵吗？但以理一听，神的灵一定在他里头做工，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一切就是将来要临到他身上，他要临到的。因为什么？这前面不是讲吗？树墩却要留在地内，十五节，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敌视，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这是指的谁啊？他做梦的时候，当然是他了。你不讲一场做梦的时候，他没想到这是指的他哦。所以这个梦做了，他就很惊慌了。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要他解了。所以答应你一听，这就是他。你要经过这一个，但是你要经过这一个，经过七七，要经过这个天路离世，要在外面住。答应你，如果把马上就说出来，这是你，但你就有点要考虑了，对不对？你对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因为他是王嘛，啊，我这样说，恭不恭敬，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了这几句话了，啊，这句话是什么呢？不要，他但是这里有一点，因为他惊讶片时心意惊慌，就是十九节，这是但以理的考虑了，我应该怎么讲？是马上就说，那就是你，你这个人很不好，你就该死，对不对？你该怎么样？这怎么讲法？那么下面他就马上，这个十九节，这个尼布甲尼撒就说：“伯提撒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你看，他就说：“你不要惊慌，因为他听了这个梦，他就有点惊慌了。”好，底下马上就讲。伯提撒撒回答说：“我主啊，因为他是，为什么称他做主啊？因为这是尊敬他的意思，倒不是说他就是神啊，还不是这个意思。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对不对？因为这个梦就是指着你来讲的，希望这个梦啊不要临到你，是归给别人算了，归给谁呢？恨恶你的人，不临到你的身上。”讲解归于你的敌人，现在我来讲解，就是说你要走这条路，神要审判你，啊，那么希望这个讲解哈，是归于你的敌人，不是我来给你讲解，这是希望，你看到没有？啊，愿这梦，愿
wish，
哎，愿就 wish， 对不对？愿这个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因为只有你的敌人才希望你嘛，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了，他说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他是王啊，你还得尊敬他，啊，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的时候， 你对他你还得尊敬的，对不对？好，所以最后他就讲了，你看二十二节，王啊，这见长又见过的树就是你，你看到没有？这就给他点名了啊。但是我来讲，希望呢讲解的是归于你的敌人，好不好？哦，那意思我来现在在讲解，希望你不要把我当着敌人好了，归在你的敌人，因为你要我讲解嘛，我必须讲解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好，请讲。
我问您一个问题，我这不大明白，就是第四章的33节，后面就说这个梦，是不是说这个梦在这个时候应验了？
对。
那么后面又写尼布甲尼撒颂赞神，34节写的日子满足，那么这两个之间是怎么样连接？是不是说七年满了
就是日子满了，七年满了，好，就要他经过七年嘛。至于七起这个字在原文还不是年，那么我们看，我觉得翻译年比较好一点，因为七是什么意思？七个星期呢？还是七个月呢？没有，所以他这里呢，有的地方这个字就用作年来，在希伯来文啊，他就又把它用作年，好不好？看来就是七年，因为他经过七年的话，时间也长一点，受管教。也就说的厉害一点，好不好？好。
我想问一下，第27节，最后那个代理说，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是一种妈妈的祷告呢，还是？
好，这里有一点，27节啊，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意思就是说。你要行公义，你不要犯很多的罪，啊，你像他把三个人丢在火窑里面，这就是犯罪了，对不对？人家没有犯，他就是不拜你那个金像嘛，为什么你要把他丢在火窑里呢？以怜悯贫穷人，除掉罪业。我想这一些都是摩西的律法，好不好？他拿这个来给他讲，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意思说，你可以在世界上，你能够得到的平安的时间比较长。实际上，他做王做了44年，如果你减去7年的话，他也做了37年，对不对？37年的王嘛，啊，最后那个王位又归附他了。那么，神主要是要他知道一件事情。你不讲，你他本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他承认这一件事情。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说到，就是关于这一个巴比伦这个帝国的问题了，好不好？巴比伦这个帝国啊，不是到这里就完了，也不是到尼布讲尼撒就完了，他一直要延续下去。而且圣经里有很多的，我们有很多的先知书要说到巴比伦，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好吧？巴比伦今后要受到什么审判，最后是怎么一个审判，好不好？好，在当时巴比伦这个帝国受了什么审判，那么今后要受什么审判，这圣经里都有的。好，今天我们有一个就是说，一定要知道，就是巴比伦这个帝国不是到尼布甲尼死了就完了，这个还要继续的，好不好？所以就要继续，继续到最后主耶稣要再来以前，启示录的审判，好不好？好，请讲。
我想，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就是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个问题？
请讲。
我那个就是在教会查经的时候，因为。牧师说到有关那个有些比如说中国人教会也好西人的教会也好，就说你想参加这个教会你要签一个好像类似的契约是一样，那么我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做符合神的心意？我虽然我念圣经不是说很精通或怎么样，但是我没有看到那里面 圣经里面有关于说你要去教会要签一个什么契约。
现在是这样，我们上个星期六啊，我们才讲了什么叫做教会。教会这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神从世，或者说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个就叫教会。因此教会不能有一个系统，不能有一个组织。今天都把教会变成了一个组织了，一个 organization 了。你刚刚提的那就是组织了，你要给我签一个什么东西，圣经里根本没有这一个的。今天人都把教会变成一个组织，一说到教会，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这两个字翻译的不好啊，应该在教会这里这两个字的翻译，最好是翻译成会众。啊，你看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嘛，我们读民数记。我们先读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就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吧？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以召集会众，并叫众营起行。”
你看这里是要摩西召集以色列人啊，叫做会众，看到没有啊？所以以色列人是叫做会众。今天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是主耶稣呼召的会众。以色列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会众，所以要用会众这个字翻译成教会这个字是不准确的。因为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就是出来，一个是呼召。教会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译成教会，在希腊文原文一个是出来，一个是呼召，意思是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这批人叫做教会，这就很重要，是这批人。所以教会不是指那个房子，不是指那个礼拜堂。所以有的人说你到哪里去，我到教会去，那就错了。教会是指一批人呢。那么教会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教会没有第二个头。那你说这个教会要不要人来管理啊？那么圣经里对于管理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这里是保罗讲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他没有讲牧师，这个牧师制度本身就是错的，好不好？因为牧师圣经里跟我们讲只是一个恩赐，牧师啊，原文是恩赐，原文不叫牧师，原文是叫做牧养，他有一个牧养的恩赐。那是，但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把建立了一个牧师制度。因为马丁路德本人是天主教徒，马丁路德自己就是天主教的神父，他认为天主教做错了，不应该有神父，所以在基督教他改教以后就有基督教了。基督教里面他就没有神父了，但是他就拿一个牧师。 所以要牧师来牧会。如果按这里来讲，管理教会的长老是不是牧师哦？看到没有？那是家长老，而且管理这两个字根本原文就不是管理，原文是什么字呢？原文是带领，或者是站在前面，它是两个字，站在前面，这是长老。那么长老做什么事呢？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了，保彼得就是长老，他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在基做基督受苦见证的，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要做什么呢？这个长老第一个就是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来管理哦，照管就是照看，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有很多传道人是贪财的，好不好？什么叫做贪财？有的这个，有的教会聘牧师，他就受聘了，我到你这里来，他到这个教会，啊，去在那里传道，去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神安排我到你们这里来的，他说过了几年或者过了一段时间，有另外一个教会又聘他了。那个教会的工资要高一些，福利要好一些，他怎么办呢？他就不说，神是要我到你这里来，现在神是要我到那里去，好了，这就叫贪财。所以不能够贪财，出于乐意，因为主耶稣讲了一句话，白白的得来，就应该白白的怎么样？舍去，不能够收钱财的。现在的牧师都有工资的，都有薪水啊，对不对？这个薪水谁规定的？你去问问保罗，保罗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啊？你的薪水多少？保罗说我一分钱都没有。保罗是做什么？我是织帐篷啊。保罗织帐篷，那意思说他是代职侍奉，对不对？我有职业，我来侍奉。那么约翰三书里面那个不能收钱的，啊，你看约翰三书就说，第七节、第八节，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对外邦人一无所取哦，好不好？传福音不能收钱的。我知道在大陆有的人，他出去给别人收吃，你要收进吗？50块钱一个，那怎么办？这种事都是错的，好不好？所以就是甘心乐意，这是彼得说得很清楚。还有不是辖制，第五章刚刚讲，你不能辖制别人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什么榜样。做群羊的榜样，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那个管理两个字就是做榜样，他站在前面，那是做榜样。 做榜样，就是走在前面，你不做我来做，你们不愿意做我来做，那就是长老就应该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圣经的要求，好不好？所以没有什么还签合同啊，还有这些组织的这些东西没有的。教会如果变成了组织了就不对了，所谓的组织那就是说 有一个头了，好不好？教会只有一个头，是谁啊？就是基督，没有别的人，人都是仆人。所以你还可以读一书圣经，马太福音的23章，马太福音23章第8节读到第10节，第8节读到第10节。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那个师尊啊，就是牧师，就是师尊嘛，对不对？加个师字，原文不是师字，原文这个牧师这个字，原文就是牧羊，有一个恩赐是牧羊的恩赐啊。那请你看看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要读到12节，第7节读到12节，或者读到13节，好吗？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你看这里第7节是讲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什么恩赐。我们有哪些恩赐呢？这里下面就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都是恩赐。这个牧师这一个字在原文不是牧师，在原文是牧羊人。你记得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在野地里不是有牧羊人吗？天使告诉他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一个基督，主基督，生了一个神的儿子，主基督。这个就叫牧羊人。那些牧羊人这个字就是牧羊人，一个字原文不是牧师，是牧羊人。但是为什么翻译是这个呢？因为翻译的这个人他是属于更正教的，也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他是跟着马丁路德来看，所以就把这个字改成牧师。这个牧师一加一个师字，那就有地位了，那就不叫恩赐了。所以今天的牧师都是有一个职位的，牧师都是职位，牧师不是恩赐了，现在都变了。
那后面的教师不是有地位？
教师原来是教师，那个师教师原文他不是牧羊人，所以这个就要回到原文去了。教师呢，他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教导的恩赐，他能够教导。比方说，读圣经你不懂，那么他说他有神给他的恩赐，他读懂了，他就教导你了。牧师呢，原文就是牧养的恩赐。你想那个，野地里有牧羊人，他就把羊饿了就带到有草地的地方去，渴了就带到水边去，吃饱了就让他休息，就是这个牧养。所以现在的牧师就变成了一个，不是恩赐了，现在变成一个职位了。那我们现在看看，一个人怎么样做牧，怎么做牧师？现在牧师是怎么当成牧师的？ 第一个读神学，对不对？神学毕业以后就叫传道人，传道传了几年道，这个老牧师就觉得你这个小传道可以提升成牧师了，他就安利你了，对不对？你就变成牧师了。这些制度没有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讲的，好不好？所以这个牧师就是这里用了牧师，其他就是牧羊人用过，好不好？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他说我这做长老的要劝你们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群的群羊，那个牧养这个字就是这个字的动词，就是牧羊人的动词，就是要牧养，好不好？啊，所以现在呢，牧师已经变成不是以恩赐了，是变成一个教会的负责人去了，好不好？他是成了一个职位了。啊，这个牧师现在变化很大的，有主任牧师又出来了，看到没有？前面还加上主任两个字，还有副主任牧师。啊，你看这个就不同了，这是成了一个职位了。圣经里面有这一个，啊，圣经里只是一个恩赐，所以圣灵给你有这个恩赐，有牧养的恩赐，你就有，你不读神学都有。如果读神学读出来，圣灵没有给你，我读神学读出来的，那个恩赐就有问题了，好不好？因为恩赐是圣灵给的，好不好？所以在大陆啊，我就认识一个青年人，他在大陆读神学院，他根本没有信主。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去读神学院呢？他说因为我高考没有考起。你们懂不懂高考啊？高考就是进大学嘛，大学我没有考起，但是读神学呢，不要交钱的，好不好？不要交钱，毕业出来我还有一份工作，还要拿薪水，所以我就去读神学了。好了，那么假如今天一个读神学的人，他有圣灵给的恩赐，你不读神学，你也有牧养的恩赐。如果你们圣灵没有给你这个牧养的恩赐，你读神学读出来了，你就读出个恩赐来了，这就不对了，好不好？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属灵恩赐都是圣灵给的，不是读神学读出来的。好，这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了，我们就请戴弟兄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